那我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哈姆斯对我们传讲有力的信息，给的甘心乐意的。这不是捐献，而是投资，投资在主你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为此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主，你是那位乐意赐予的主，赐下你的话语，更是赐下你的独生子。今天你也再次借着主你的圣言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讲的听的都一同得益处、得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好，那我们今天是学习那个何西阿书第七章。我先来试试。那。何西阿书呢？那前面六章的话，我们知道，神就是给以色列人很多的警告，也给出就说指出他们的罪。到第七章的时候，那是叫登真格的了，神要来惩罚以色列人。第七章第一节，神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恶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舒缓，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就说北国。其实有10个半支派，标明支派是半个。那这边的话，论以法莲的话做代表，因为以法莲我们都知道是约瑟的，那应该是第二个儿子。雅各临终祝福的时候说以法莲会在那个摩拉西之上，所以呢，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第一位领袖就是进迦南的时候，那第一位领袖是约书亚。那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在北国的10个支派中间，以法莲的话，是就地位比较高的，地位比较高。那从以法莲支派出来不少领袖。撒玛利亚的话是他们的都城，就说应该是按例吧，是把这个地方买下来，把它建成都城的。所以的话，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来，就是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所以神想医治他们，重新施恩给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的罪恶却显露出来。然后，那结果的话，就会有内部有责任。贼人入室，外部有强盗侵扰。那我们一会儿再讨论这2点。然后第二节有句话比较有意思，他们说，神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就说，或者说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缠绕他们嘛，就是绊住了。他们的罪恶都在神面前，可是呢，以色列人心里面不认为他们的罪神会纪念，或者神会纪念他们的罪。我以前读过一篇文章，我忘了是到底是，是国内写还是英文的，我忘了。大致意思就是说，那些罪犯常常都会有一种心理，那种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抓。不会被抓住，然后呢，这些赌徒们也常常也会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那个输的不会是他，至少这就说下一次不会是他，然后呢，我也就说这些年的这个信仰的经历中间，也会有种感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心里面常常有这种想法，觉得神， 是慈爱的神，他不会跟我们特别较真儿。就是我们即使犯罪，哎，我们到神面前说一说，哎，神就会原谅我们，就会不会纪念，或者说神更是这个有些人就是更加极端一点的说，旧约的神是比较严厉的，新约的神耶稣很好说话的，很好说话的，能够举出很多的例子，比如说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住，耶稣说：“那别人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上个星期天我们家里查经的时候，我们正好查到那段经文。因为这个那段经文的话，常常被人引用，包括那个比尔·格林顿，他都引用这段经文说：“哎，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定我的罪了？”那耶稣拿这个话是问这些。控告那个女人的以色列人的，你们谁没有罪，谁就拿第一块石头。那这句话的话，就被有些人给拉住了，被有人拉住。克林顿这样认过，然后几年前有个电视上很有名的牧师犯罪的时候，他也引用这段经文，所以我就跟孩子们说，耶稣说那句话，其实告诉那些想定那个女人罪的人。真正的法官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在那个真正的法官面前，谁也没有资格。但是呢，神确实在地上设立了审判官，这些审判官，都是不完全的，也都犯罪，都犯了罪。但是呢，神设立这样的审判官是要，就说这个，让这个世界败坏的不要太快，要不然的话，对。那个真正的审判官只有一位，只有那个神有资格做最终的审判官，做审判的工作。但是如果在地上他不设立审判官，不实行这个公义，即使这个公义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有时候是残缺的，但如果不实行这个公义的话，那个世界会败坏的更快、更糟糕。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会有种侥幸的心理，认为神不会纪念我们的罪恶。甚至就说的，有也可能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是怕得罪人，所以呢，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就避重就轻，所以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轻轻带过，不怎么说，所以会造成弟兄姐妹就可能会有一种。对神的认知上有点偏差，就看见神的某一方面的属性，其他方面的属性就忽略了。那我们需要很清楚，神的这些属性，它是一个整一个一个 package。你不能说我只要这一点，我不要那一点。哎，我只信这一点，我不信那一点。哎，只要这一点，那我们要的就不是神。不是那位神，如果我们只信这一点，不信那一点，那我们所信的就我们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在这点上，不晓得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观察到的？好吧，我请两位姐妹分享丁燕跟那个往返，他们没准备，然后呢？他们应该有准备，不是不晓得，应该有准备。然后呢，如果别的弟兄姐妹有分享，也可以这时候提出来。你们两位谁先分享？
王芳姐妹先说好了。
谢谢。我是昨天看到小一长老发的功课哈，就有些思考。首先，我看到小一长老发的这个题目，就是讲，存有这个侥幸的心理，认为神不会纪念我们的罪恶。但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 他不是一个真正活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是心里有神的话，不应该有侥幸的心理。当然，这种现象是时常会有，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个时候，如果我犯罪，犯罪的那个当下，我肯定是忘了什么的。所以说，这种存在有侥幸心理的，这如果就是说你在犯罪的那一刻，你在犯错的那一刻，你如果意识到，就是我是基督徒，我的这个思想里面，我的这个行为里面是应该行出一个基督徒该行的样子的话，我想，我可能会停止接下来的行为。这是我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说受过洗的，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人应该行的。我毕竟要有警醒。但是如果就是说我真的是忘掉了，我把一切都忘掉了。连这一点我都忘掉了的话，我可能就真的是堕入罪恶了。因为我昨天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这个侥幸心理，我觉得，是很多，就是，现在吧，包括我不敢说别人，至少我是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犯罪，每天都在，但是呢，很累。我曾经就是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愿意受洗，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教义是引我为善的，我觉得我很喜欢他，我愿意以他来作为我生活的一个目标，一个追求，我觉得他是引导我行出一种公益的，良善的一种生活态度的，所以我愿意接受他，我也是诚心诚意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但是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就有无限的纠结，因为我时刻在违背他。因为你没有他的约束的时候，你没有他的这个就是不是就是就是他的引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没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错了，我也没觉得就有这个公义的审判。我的心里很安平安，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我跟随了他，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又觉得我不这样做的话，我会失去，就是所谓世俗的一些享乐吧，是吧？或者是好处吧。所以，我就觉得也特别的，每天就是在这种挣扎中。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挣扎对我来说是好的，但是也很痛苦。所以我就讲，这个
这就是一种纠结。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标准，也知道他爱我们，希望我们是成为那个样子的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又受说是诱惑的话，是我们把责任推给这个世界了，或者说我们其实心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被这个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放不，就说还是希，就说或者说希望两手都抓吧，一方面神的方面我也想抓，这个世界我也想抓，就在这两点之间纠结。
我在信主， 不久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就是说过，她说你信主了，她说是很好的事情，她说不过以后的生活会，你会觉得更难。我当时根本体会不到她跟我说的这句话的这个含义，但是在随后的这些日子，我就慢慢的越来越体会到，因为我们在处在这个世道上，这个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呀，我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去做的呀，所以每天就是在这种纠结中，这种，所以当然我知道，一定是要不能放弃的，一定是要紧跟这个目标。往前走的，但是这种，罪恶这种，它会时常的来搅扰，尤其是现在的这种社会，物欲横流，你真的要完全的按照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这个标准来行事的话。我觉得每天都要反省，不然的话，随时都会堕入这种罪恶当中。
是的，这很真实的，这个征战是很真实的。像我们的姐妹每天都会经历这些。好，谢谢。丁燕。
好，谢谢。那我昨天就是为今天这个主日学的话，我也是，读了一下这个第七章。读完第七章的这个感觉，就是心里真的是很难过，真的是一声叹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罪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其实一点都不让人惊讶，因为从前面的那些章节，我们都已经看到说，以色列人其实他已经是背弃了神。那他背弃了神，就意味着他离开了光，他就生活在黑暗里面。那他背弃了神，也就意味着他和这个生命和这个良善的源头隔绝了。所以他们犯罪，他们的这个罪，这样子的显露出来，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可能还是神的子民，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在敬拜神的，他们还一样的是献祭。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其实已经没有这个信仰的实质了。就像第六章里面说，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他们还认识什么？我在想，他们还认识什么？他们真的认识这一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带入这个迦南美地的神吗？我难过的还不仅仅是说，他们的罪显露在神的面前。我更难过的是说，其实就是说，他们可能如果他们之前并不那么的。知道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可是神的管教已经临到了，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归向神，他们到最后都没有归向神，他没有求告神，他们就是去依靠自己的想法，依靠自己的判断，依靠哪怕去依靠外面的那些他们觉得比较。强的势力来帮助他们，可是他们没有归向神，我觉得真的是蛮难过的。 我们其实，我想，我们不怕罪在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显露，我们不怕犯错。问题是，我们犯了错之后，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可能会走偏，我们可能就是说，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神。可是，无论是管教也好，无论是神的管教也好，无论是神的慈爱也好，神最终的目的，他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是要我们的心是归向他的。就好像今天阮浩牧师的讲道一样，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要的是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他。我想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相比较当年旧约中的以色列人而言，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非常的幸运，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最好的老师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圣灵。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寻求，必寻见神的，这是神的应许。只要我们的心归向神，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罪显明在神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其实是瞎的，是看不到自己的罪的，并不是我们故意去犯罪，可是圣灵他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的。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去求告神，神是会帮助我们来做到的，只要我们有这个心。那我想真的就是从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当时的这个反应上，他们的结局上，我真的是真心的希望说，我们是以此为戒的。我们不怕，真的我们不怕犯错，但是我们怕的是在犯错的路上越走越远。对，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吧，谢谢。
好，谢谢丁英的分享，把我下次要讲的也给说了，因为下次我们会。第八章讲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其实就回答这个问题：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认识神？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还在拜神，其实是已经偏了。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认识，就是说要完全的认识。如果只接受我们想要接受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我们理性通得过的那部分，那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如果我们只相信那个神的某一方面的属性，不接受他完全的属性的话，那也不是认识神，那也不是信靠神。或者说，如果我们是坚持照我们的方式来敬拜神，那个也不是敬拜神，不是服侍神。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说，他说犹太人知道他们拜的是谁，撒玛利亚人不知道，就指的就是那个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知道？就那个从那金牛犊开始，他以为他知道他在拜的是神，但其实不是。所以呢，对那个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就非常的可惜，就说是他们走偏了。所以我们第八章呢会专门一章要讲拜金牛犊这件事情。神也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因为神说他是从早到晚。差遣他的先知，不停的呼唤以色列人可以回头，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回头。北国的话结局很惨，因为十个支派就消失了，当然他们中间可能会有很少的人在国家灭亡之前逃到南国，可能会幸存下来，但那个整整的十个支派，那整整的十个支就说就消失了，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们始终没有回头，因为他们信仰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有什么引以为戒的话，那就是说在我们的教导中间，不管是大家是就在主日学或者是周五的小组，任何的机会我们教导的时候，那圣经要讲全， 你不要能够因为为了迎合人，这个有些东西不讲，这个就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教会或者在教会带领的教导的人就责任就大了。我们需要把那个关于神的整全的知识交给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也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里面神已经把圣灵赐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这一点是我们很感恩的。我们的任何的罪恶可能在人面前能够隐藏得住，在神面前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而且神一定会纪念的，一定会纪念。他在他有赦罪的恩典，但他不是那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神不是那样的神。是有人替我们付代价，那是耶稣替我们付上代价，但是呢，神一定会管教。那他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不其实很严厉的，内部有盗贼入室，外部有强盗侵扰。那这个盗贼的话，其实我们看何西阿书第七章，如果从第四节到第七节，还有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它其实包括几个层次，就是在普通的百姓这个层次、家庭这个层次，那是真正的盗贼，因为整个国家乱掉了。因为国家的话，它道德崩溃之后，社会就乱掉。那这个是差不多2700年前嘛。那今天的话，你看看，这即使像美国这个国家，那个加州的法律变了，是900块钱还是950块钱？就说你抢那么多钱不算抢吗？那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期待，如果整个这个其他的州跟加州学的话，以后这个社会治安那个就不得了了。应该是去年春天，就是那个在 COVID 之前。那我们就是这个周五的团契，我们那个就是有个家庭，他是在那个之前就加州，然后带着他们的母亲还是什么，车停在那地方，车门被砸了，东西被偷了。那最要命的是，他的母亲好像是高血压还是反正就是什么病，还那个药也放在里面，那药也被偷走了。那个药的话，他每天都得吃，每顿都得吃，就搞得他们就是很难背。那这个的话，这是现在刚开始了。一旦社会那个道德崩溃，以色列人为什么道德会崩溃？信仰先崩溃的呢？信仰崩溃之后道德崩溃，然后到社会治安就会变乱。那这是在那个普通百姓这个层次。那在国家这个层次，他也有盗贼啊。他描述的是个，就是这些首领，这个国家的君王，他们都是行淫的，这个指的那个就是说拜偶像的。你就像那火炉被烤饼的烧肉，从转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那有些人就推测这个何西阿可能是卖烧饼的，像武大郎一样卖烧饼的，所以他对这个卖烧饼、这个烤火这个非常熟。说炉子先要开始烧着，但是呢一开始不要烧旺，因为神灵柴嘛，神灵火，所以那火小的小一点，但是要炉子要先热起来。等那个面弄好了，然后这火就开始烧旺。那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首领，哎，他为了就是看中这个国王这个位置，哎，早早的开始心里动了这个心思，但是呢，哎，先不行动，等机会成熟再行动，所以他整夜就在等待，哎，等到机会来了，哎，这时候火就开始烧出来了，这些首领，因为何西阿。他是在那个耶罗巴二世那个年代嘛，耶罗巴二世之后，差不多连着三个君王都是被杀的。他自己的儿子上位好像6个月就被杀了。我好像把那个第一次的那个，这个历史放在这地方。这是耶罗巴二世，那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北国历史上是被非常那个强悍的一个君王。那他儿子就不行吗？ 撒加利亚上位几个月就被这个沙龙给杀了。那沙龙刚刚杀完这个撒加利亚，不知道几个月还是几天的时间，那他就被别人给杀了。那这个人的话，他自己做了几年的时间，这个从43到38，也就5年的时间不到。那他又被别人干掉，所以这个。他老婆说他儿子上台也没几个月就被别人干掉了，所以这就是对这些领袖，他们被干，就说都是被手下的一些将军或者是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人干掉了。这些人的话就是想做王嘛，你看这些你做官的人，那底下老百姓也想着他们的位置啊，所以他们老百姓呢。这些可能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他希望更高的位置，也一样，他们都是盗贼。如果是一个是窃国，一个是就是说盗窃人家的家里的财物，只是这个区别而已。那这个呢，也可以说是他们犯罪的一个后果。离弃神嘛，信仰上崩溃了，道德上崩溃了，这是必然的一个后果。你也可以说。神是借着这些来管教他们。那我的问题是说，今天我们至少我们现在还那个加州那个这种做法还没有蔓延到其他的州，没有蔓延到亚历山大，我们还不用担心，就说至少是暂时的，不用担心有人在家里来偷东西。但是可能有别的。就说形式的偷窃啊，那我们就思想一下，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国家这个层次，有没有别的形式的盗贼？这种盗贼呢，可能偷的是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啊，可能是家庭的和睦，可能是亲子的关系，可能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和睦、这种平安、这种喜乐，被人家偷走了，那是什么罪？是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道理？那不晓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可能是换了一个方式，还是有贼的。大家有分享吗？或者是弟兄姐妹有准备？
王芳姐妹要先说吗？
请你先说吧，请你说吧。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啊，它就是说，这个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都很熟悉这节经文。那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那一定会有征战，一定会有盗贼想要来破坏的。那我想，真正破坏了我们家庭和教会的这个关系的，其实是我自己。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这个老我，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征战中，一直都是在试探中。我们选择是去顺服圣灵呢，还是选择说我们顺服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这个肉体呢，这是每一天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那其实我想从另一方面来讲，其实试探本身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我的理解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我们不面临这样子的每天的这样子的试探，其实我们也并不真的了解我们自己，也并不知道我们 心里面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的信心究竟有多大，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究竟有多少。那在每一次在和这个弟兄姐妹的相处中，或者是和家人的相处中，或者是和就是在工作中和其他的这个同事的相处中，你慢慢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本质会被显露出来。
嗯，
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好。神是这样子要求的，可是我为什么好像我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就是说，就是时刻的警醒，时刻的醒察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打个比方，就是说我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今天和弟兄姐妹相处，或者是我今天来服侍，我心里面做这件事情，我是为着神的，还是为着我自己的骄傲，或者是为着从人那边得荣耀？那或者说为什么我今天在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中，我心里面好像有嫉妒，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把所有的这一切显明出来的都带到神面前去，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洁净，那生命就会有成长。那我想因为我们的身上还有这个老我，所以我们的教会也好，家庭也好，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是因着有耶稣在我们的中间，因着我们每一天这样子的对付自己的老我，因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慢慢的成长，那我想就是会越来越好。但是我想最关键的是我们和神的一个连接，就是要时刻的警醒盗贼来。那也是有一个怎样讲，就是和神连接之后的一个生命的更新。对，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吧，谢谢。
好，谢谢。那第一个呢，引用的那个耶稣基督说的话，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来是要教养得生命，得的更丰盛。那我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想到那句话。那其实的话，你看以色列人，他内部的盗贼的话，他彼此为盗的。领袖那要盗窃国王的那个位置，百姓盗窃这个领袖的位置，然后呢，百姓他们互相就盗窃偷东西嘛，那个这贼是内贼嘛。那耶稣说的盗贼的话，其实那个恶者。我们如果是顺从他，就成了那个他的帮凶，我们也成了盗贼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们被私欲牵引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家庭里面、教会里面都会出问题。我们到神面前的话，其实人要认识的有两点，一方面是认识神，另一方面认识自己。这一点刚才丁英也提到，那我们再下一次我们会讲那个约翰福音，神跟那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其中有个那个很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对那个女人来说，她的那个在这个信仰的历，就说对话，如果把这个对话当做成一个信仰的历程的话，一个转折点是耶稣叫她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耶稣当然知道她那时候没有丈夫。他们那个话的目的是说，是要这个女人真实的面对自己，或者说面对真实的自己，她自己是那个关键。所以呢，其实约翰把这个那段事情记载下来，也是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到神面前必须要一是面对神，也是要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个女人的话， 那只有他真诚地面对自己之后，他才真正的知道自己需要那个耶稣赐的那个湖水。好，王凡姐妹有没有补充的很？
我是刚才听了丁燕姊妹的这个分享哈，我就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家庭和教会的这个和睦、平安和喜乐这个问题，其实你不管是在教会生活也好，还是在家庭生活也好，都是一个人与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怎么样才能和睦？那每个人如果就是说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都是想着自己的一些私利或者是想法的话，这个时候他是体会不到别人的感受和这个别人的别人的利益吧，可能说就是说。或者是教会的利益，或者是整个大伙，就是怎么说，就是
想着别人的好处，
对，就是对，就是大局吧，应该是就是说大局的一些问题吧，是吧？就是就不会去那样去考虑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得改变自己，因为我们没法去改变别人，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求得一个就是，相互之间的和睦的话，很多时候是从自己的改变开始，这个时候就会要让呀，对，然后就是说不去跟人家去有些事情，不要去过分的去争，在利益方面，我记得有，反正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我很惭愧，很少跟人传过福音，因为我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和这个一些条件的限制，我几乎没有向谁传过福音，家里人例外，那么就有一个好的朋友，我就向他透露了我的这个信仰，然后也希望他有所认识，对上帝对神有所认识。我跟他讲过不久以后，突然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当时的态度就是说，我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我来做？而且我当时就是说我现在就要回去，我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不会去参与的，我不会去做这个工作，我不接受。但是他看了我这个态度以后，他就悄悄的在旁边问我，他说你还是基督徒？但我觉得很尴尬，很难过，我就说是呀，我说我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值得觉得我可以信任的，他可以从我的身上，能够看到一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样式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这样的朋友，我居然在他面前展露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不合作，我不愿意奉献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承担这份工作，我当时我就觉得很惭愧，后来我再仔细一想，对呀，如果都是我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工作这个就没法开展了，可能这个也就没有和谐了呀，大家都会去争，大家都会去吵，所以我就心想，这个还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相处的关系，你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事情，你自己做好了，或者是你自己改变了，也许这个事情因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好，你不要求别人，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可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而且我觉得改变自己非常重要。这个改变自己，谈到这个，我就多讲一会儿，那个就是讲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我觉得以前我和我的孩子相处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是没有，就是一的一，甚至于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就是我进门，他就恨不得出去，我们两个不可以同处一室的这种关系了，就是非常紧张。但是呢，昨天呢有一个事情，也是因为我带着小一长老的这些问题也在思考，所以我昨天我们因为他父亲要参加这个网络会议，然后我就一般我是一家人出去傍晚的时候出去走一走，但昨天是我单独和他，我和他出门就是我从这里走到垃圾站，我们说了三句话，然后他突然就问我，他说我很不喜欢跟你一起，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你一起散步吗？你出来跟我说话无非就是这样哒哒哒几件事情啊。他说了我的，他说哎呀，我当时一下就意识到，我说如果我再硬一下，我再拿出我的这个威严，要跟他再进一步的去强调一下我说话的重要性，我说话的这个这是正确的，你必须来接受我作为一个母亲，给你的这些教导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说今天肯定就走不下去了。我说可能就是平时的那种拽着他走上一二十分钟就得回去，但是很不愉快。我当时就想，我得改变，我得。所以我就马上就把这个话题就转了。我说，哎呀，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有幸遇到这个院子里面有幸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我就开始说别的，然后这个时候情况就慢慢的就变下来。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让他说，让他去说他感兴趣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然后也附和，然后也赞同，慢慢的去把我的一些意见，当然我还是要表达，只是说改变方式。结果我们昨天很愉快的走了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说，确实是这个关系的融洽和维系的话，真的是从自己去改变。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吧。
好，谢谢王凡姐妹的分享，也谢谢丁燕姐妹的分享。我想两位都抓住一个重点，就说能够真正把我们就是破坏这些关系的，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里面，其实那个自我，而这个时代是非常强调，就说自我的强调，就是那种独立的个体的。就有人讲过这样一个笑话，那不是笑话，就是这个这样一个观察，就说30年前，那个在国内，如果在三十几年前，电视机还很少嘛，那像在我们农村的话，那个30多年前的话，那个还可能还没有电视机，有一台收音机就不错，而且不是每家都有的，可能个别家庭有。所以，如果你说二十几年前、30几年前，哎，每家只有一台电视机，那大家就围着一台电视机来，就说看节目，大家是不是还大家还有一些共同的时间？那这个时代的话，你看现在电脑，我有肯定是上个星期天跟那个我们几位弟兄说，哎，因为我们老小要吵着要手机，我们给他的手机，结果一发现，他说我们家那个电子产品最多的。电脑是新的，iPad 是1年多1年半吧，那手机是刚买的，那什么都有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强调自我，然后有这个条件也允许，网络时代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你就发现，哎，这个家庭说，家庭的时间就很少了，因为大人孩子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每个人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房间，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因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社会也提供这个条件，让我能够把实现自我，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看什么。
啊，对，对的。
30多年前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一家人只能看一台电视，那再往以前的话，在电视没有出现之前，那不是一家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了。在我们还没有电视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偶尔去我们的庄子里面放电影，那全村的人都去看。所以那个时候是那个集体性就比较强。等到电视出来之后，这种集体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了。等到电脑的时代，是个人为单位了。看见这个趋势是，这个趋势，一方面是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人本来就这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什么是犯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那个盗贼就是那个自我，他来引诱，他来牵引我们。我们跟着他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注重自己的感受，我们注重自己的。享受，我们可以也注重自己的成就。我们看重这个，我们就不愿意，花时间跟家人沟通。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做父母的，我们喜欢这个教训孩子？教训孩子这个，对我们来说绝对很省事啊。我一说他就听了，多省事，多方便。如果坐下来慢慢的沟通，听他讲，哎，还跟他什么那个做朋友。做朋友这样的这种交流的话，那要很花时间的。这一方面，一方面呢，还要把我们自己放下来，那这个都是违背我们跟我们的本性相抵触的。我们本性是自我中心，我说的你听，我说的话比较重要，你就看，你就好好听就好了。那我们在家里对待自己的家人，在教会里面对待弟兄姐妹，不是这种态，是。以这个为出发点的话，那个和睦啊、平安跟喜乐一定就会没了，一定就会没了。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最后一点的话，就说以色列人他外面有强盗侵扰，那我们也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周边的其实国家并不多，最近的是亚兰。然后那个摩亚跟亚门，那个比较小一点，他们东边有时候也会来侵扰他。然后两个大国就是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其实跟他们隔着海的，至少是陆地上是隔着南边那个犹大国的埃及。以色列人跟他就说北国以色列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说他们欺负，另一方面呢，你看看先知怎么责备他们。说以法莲，他是代表整个北国的，如百般人掺杂。掺杂的意思就是说，不仅是在那个婚姻上，在这个民俗习惯上，在这个信仰上，就说接受他们的也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那个饼我们烙饼有。大家烙饼有这个经验，要翻过来两边的话，这样的话烤的饼才比较好吃嘛。如果没有翻过的话，一边可能烧焦了，另外一边还是生的。这个先知就用这种大家通俗易懂的语言，就说没翻过的饼就是没有用，没有用的。这些外邦人通知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然后呢，以法莲好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他们被。亚兰欺负的时候，或者是被那个摩押或者是亚门欺负的时候，他们就求告埃及，投奔亚述，甚至他们跟南国犹大出现争执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借用这个外面的力量。神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这个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就说在当今，在现代，神的百姓指的是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像这个 2700年前的以色列人。那些外邦人指的是不信的人，我们也跟他们也掺杂。一方面呢，人有时候甚至跟他们联合，但是呢，还有时候也会受他们欺负。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有些地方，加州啊、麻州啊，非常离谱。可是呢，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我的孩子也上大学了。你说我的孩子如果去加州一个好的学校录取他，或者麻州好的学校录取他，我要不要让他，要不要让他去？可能心里很大一方面，我是希望他去的好学校啊。所以呢，那这种心态就是一方面是我知道，孩子去那地方会被这些liberal 的灌输这些观念，那就是呢，我有点欺压了。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有好的这样一个文凭，甚至以后工作，那你说这些地方，给的薪水高啊，那发展的机会多啊，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也会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界，跟以色列人，就是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他们只有他们会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也会一样的，不比他们好，不比他们好。我把这个问题就抛出来，让给弟兄姐妹，就说别的弟兄姐妹也有机会来分享。所以今天大家就说，包括最后一个问题，甚至包括前面的问题，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或者什么讨论的？特别是最后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很快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孩子那个上学的时候选择学校，是个考验，或者是个甚至以后工作的时候，那甚至我们自己那。没准哪天也要换工作，新地方，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一个考量？一方面是信仰，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可这方面，那个世界，像又在诱惑，那世界既诱惑基督徒，也逼迫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就被诱惑了。
我说几句吧。其实我觉得加州也好，麻州也好，都可以去。关键的问题是，在环境中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其实加州也好，麻州也好，包括这里也好，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环境中，我们都受到诱惑，没有不受到诱惑的时候。那我自己的话，其实也是真的，也是在工作中有这样子的经历，也是挣扎过来的。那我自己的话是4年前开始工作，我没有工作经验。我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到了工作的地方。然后我去开始工作之前，我也请教，一位姐妹，她是很有经验的。她当时告诉我的是，你去工作，你要先了解，就是说给你涨工资的那个人是谁。然后你就那你就要好好表现。那我后来进去了之后，我也发现说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的，就是说大家的智慧、属事的智慧和规则。我很困惑，我非常的困惑。我就是，我当时就在想说， 我要不要去讨好老板？我要不要在老板面前好好的做？就像其他的同事那样，但是我其实平常也可以省力一点。我要不要就是说我自己是新人的时候，别人欺负我，我等我自己稍微资格老一些，我也可以去欺负别人。我要不要去讨好，就是安排我们工作的这个我们说 charge nurse，讨好他，他就给我的工作稍微轻省一点。这些都是属实的智慧啊，让我非常非常困惑。我就说，哦，我是不是就是说，老板给我的评价就是说是我的追求的目标。一直到后来，我慢慢挣扎挣扎之后，慢慢的回到神那边，然后就是说，后来慢慢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不讨好人，我只求神的。我只讨神的喜悦。我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我今天一天完了之后，如果神说满意了，OK 了，我心里就是平安的。至于老板怎么看，至于同事怎么看，至于他给我是怎样的 assignment，都 OK 的。今天如果他给我的病人是比较累的，都没关系，那是神给我的病人，他要我来服侍这些病人。我只要让神喜悦就好了，我尽我自己最大能力去做。至于说我所做的事情是老板能不能看见，我相信神一定看见。那包括说就是新人的话，我自己从新人走过来，那也是让我看到说新人的不容易，所以就是要善待新来的护士。那所有的事情就跟这个世界慢慢就偏离了，不考虑后果，不考虑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说哎能不能得到所谓的公正的 credit，这是这一路走过来，我相信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做，神也是一路的带领我。那他让我看见说，哦，原来他是要我以他为中心的，要我在任何的场所都是要服侍他。他也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受试探、受试炼。他其实是为了能够制作我，为了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目的是要我是为他所用的。那所以。目标还是越来越明确了，虽然说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还是继续要做，对，所以我觉得不在于环境，不在于你所处的环境，你所有所处的环境都会让你挣扎，都会让你有选择，都会让你，就是看你是不是站立得住，是不是你是坚定的。如果你是坚定的，你把自己交给神。神一定会带领你，神一定会加给你你所需要的，你一定可以胜过的。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你可以胜过的。你在那样子的环境中胜过，你就是最黑暗里面的光，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不会说我会去挑选一个比较难，比较简单的环境，而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越是黑暗的环境，我越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依靠他。越是要跟他联合，越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他，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好，谢谢。所以呢，环境只有险恶更险恶之分，没有没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净土了，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被已经被罪恶所玷污，只是说更加的败坏而已。好，不晓得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的或者是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大致讲了三大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说，其实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那神也借着所罗门说的，其实我们所做的，无论善恶，有一天都要到神面前向他交战的。说， 所以说日光之下无论山和神都比什么呢，都比什么呢？所以这个就说，希望就说这个是成为一个底线，就说如果我们现在一旦犯罪，这个能够成为一个提醒，成为一个底线。第二点的话就说，那个盗贼的话是那个恶者，但是呢我们如果顺从里面那个老我，我们也成为那个盗贼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他内部盗贼是彼此为贼的，彼此为盗的，只是每个时代那个盗窃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本质没有变，都是抓住这个自我。领袖们为什么要谋杀君王？为了自我，那个做头，那个诱惑在那个地方。百姓为什么互相道歉？也是为了自我啊，把不劳而获抢别人东西。今天可能是换了方式，我要实现我自己，我要就说注重我自己的感受，那这个就会带来这些伤害，带来这些就是破坏这种和睦平安，也会把我们的喜乐给带走。只是换了不同的方式，只是说这个时代物质上更加的丰富，提供了我们更多的这种渠道或者这种工具。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外面的这个从外面来的这个强盗是这个环境没有说只有险恶更险恶之分。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警醒。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那种光景，那种被试炼或者被试探的那种情况。那我们需要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历史做一个借鉴，不要一方面被这个外邦人这个世界欺压，另一方面又求告他，又来跟他联合。这个是我们需要提醒，去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有那个老约翰在给我们这样一句非常激励我们的话，他说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好，谢谢大家。